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工作中修去执着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9日。在不断学法的基础上，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学会向内修，心性也在提高，执着心不断的在放弃。在正实法的路上，慈悲的师父更是时刻保护着我，我也在不断的归正，在法上认识法，在法中修。我把这一年的修炼点滴体会写出来，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做家政中修自己。为了有时间做好三件事，我选择了干半天的家政工作。以前在家干过，断断续续干了7年。这家家庭条件好，大姐要求高，用她自己的话说，每件事都要求完美。经过一番心性的磨练，最终得到了大姐的好评。你们这些学大法的人都品德好。我以为大姐要求这么高这么严我都能干好，再上哪儿干都行，其实不然。今年我换了另一家，雇主是个40岁的年轻人，去他家面试，他告诉我都干什么，怎么干。我一看，只管打扫卫生，每天2个小时，时间又短，挺好，我俩就谈妥了，面试成功。刚开始的时候，我忽视了修心，只是一心一意的想干好工作，自认为干得还行。这家女雇主非常爱干净，她说自己有洁癖，对我说不要怕浪费水，只要干净就行。还说去年有人给他干过，干得很好，他每月多给他100元。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把冰箱擦擦。我打开冰箱门一看，灰尘很厚，心想冰箱都这么脏还说干得好。念头一出，我马上警觉了，这是妒忌心，我立刻否定，这心不是我，我不要，解体这些拜物。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不同的工作，要求也不同。我感觉这家女雇主要求的特别苛刻，例如每天必须要求给便盆里面要用洁厕镜刷一遍，外面先把抹布打上肥皂擦一遍，冲洗后再用干净抹布擦2遍。按照她的要求做了，他检查后有时还说不干净，还得再擦一遍。我心想一会儿就干了，怎么还用擦，感觉他怪怪的，不符合自我观念，我的心就不平衡了。他家是木地板，每天拖2遍，第一遍兑上擦地板的清洗剂说是擦灰，第二遍用清水清洗拖布再拖。每个房间都要洗拖布，大的房间就要洗2次。雇主还经常唠叨，把拖布洗干净了，把地拖好了，别有毛毛。每次我都很努力，尽力地按他的要求去做了，可是他还是不断地唠叨。唠叨的时间长了，我开始烦他，但在心里忍着，没有说什么，但是我的人心在起来。有一天我刚拖完第一遍，他就很生气地对我说，拖得不好，你别走过场。我一听走过场，这是在羞辱我，我忍不住了，马上跟他顶撞。 你开着空调，我都出汗，还走过场。他一声没吭。有几次我发现，我干什么他都瞅着，我干完他都要看一遍，唠叨一遍，这样反反复复的就要超出两个小时。我又生出利益心，后来我都生出怕他说我的心了。我感觉这活儿没法干了，真后悔不该离开以前那家。就这样人心不断地翻腾着，但是表面装作很平静，因为我给他和他儿子讲真相，做了三退。他曾经说，你学大法的不能糊弄我。我想不能给大法抹黑。我加强了学法，再通过听明慧广播同修的交流文章，找到了自己的差距，不在法上认识问题，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公，心性提高不上来，没把自己当修炼人，把提高心性的机会都错过了。我决定转变观念，把工作环境当成修炼的好场所，把修炼摆在第一位，就修自己这颗心。即使我不干这份工作了，我也要在这个环境中修去暴露出的不让人说的心，做到谁说都行，修去爱听好话的心，再换工作。对照师父的讲法，业力的转化，反过来看问题。业力的转化选自转法轮。他所说所做是在帮我提高心性，提供修去人心的环境，上哪去找这么好的事？想到一举四得的理。一举四得选自心理法会讲法。我真得好好感谢他。我变了，环境也变了。第二天上班敲门，雇主开门笑嘻嘻地叫我姐，好长时间没见他这样了。我发现我想他不好的时候，他对我都是爱理不理的。有一天我对他说，你笑起来真好看。他说，我压力大了，事多了笑不起来。表面是这样，实际是我的一面镜子。从这以后，他再说什么要求，我都平静地去做。例如什么门边没擦到边，洗衣机边没擦，这里如何那里如何，即使吹毛求疵，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我也只是尽力把它干好，心里不再起涟漪。我说，你看了哪儿不好，你尽管说。他说，俺怕你不愿意。我说，不存在这问题了，拿你钱得对得起这份工资。以前也对他这样说过，那时不真，表里不一。回头想想走过的路，他每次说我哪里不足的时候，当时干到那儿的时候，再多擦一下或者两下也就没事了，只是觉得无所谓。修炼无小事，哪有偶然的事？现在发现都有一颗敷衍的心，他在帮我去这颗心，没悟到。感恩师父的精心安排，到这个家里来，通过这些人和事提高心性，去执着心。也感谢众生的付出，只是我的悟性太差了，错过了很多提高的机会。经过这一段时间心性磨练，这些人心、妒忌心、不让人说的心、爱听好话的心、不平衡的心、自我、利益心、不真、不修口的心、争辩心、敷衍的心淡了很多，但还没去干净。以后我下决心全部修去。现在对这个家里的人也有了善意与爱心，心情愉悦。再看女雇主也顺眼了，感觉她也很善良。女雇主也不唠叨了，几乎不再说这不好那不好的了。其实一切都是针对我的心而来，但是还没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有师父管真好，修炼真好。二，正法路上修去怕心，修去迫害思维。一次我在集上讲真相，劝三退， 遇到一个中年人，我说，你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你电话是多少？我说，我没带电话。他看看我，没吱声，走了。我怕先出来了，急急忙忙绕道走开了。走出集市不远，在大道上又遇到这个人，他主动跟我打招呼，你回去？我嘴里应付着，怕心负面思维还是挥之不去，回头望望，再望望，真相没讲成。有了这次的教训，我在法中归正，有了正念。一天我出去讲真相，在村头看到一个男人坐在凳子上，我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他说，法轮功，法轮功反党，叫人抓起你来，你快走吧。我告诉他，不是法轮功反党，是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说，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会越来越好。最后他退出了党团队组织，这个生命得救了，谢谢师父救众生。但是劝退后，看到村里道上的监控，又反出怕被迫害思维，慌忙赶快走。我想大法弟子只归大法管，大法弟子是神，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三界内的物质对大法弟子不起作用，照不着，用师父的法把迫害思维、负面思维排出去，慢慢的心稳下来了，不慌了，大法法力无边。有时同修对我说，家里亲戚跟政法委的人在一起吃饭，听他们说再抓着法轮功的就直接送什么地方，这几天注意点。我听后脑中想到师父的法，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这篇经文中说，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想起师父的法，就能否定旧势力，就有正念，就能走正路。正法已到最后了，我做的与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真得加倍努力，跑步前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圆满随师还。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读明慧编辑部，看谁在给这种人市场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9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陆大法弟子，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今天。明慧编辑部说的这些情况，我早些年就接触过，他们拙劣的手段和说辞，只要用法衡量就能识破。他们开始还打着为法好、为同修好的幌子，在全大陆范围按照金字塔的模式层层成立总协调人、省级协调人、市级协调人、区级协调人、 大组协调人、小组协调人等等。他们号称是金字塔塔尖，是师父指定的总协调，要求大家认可并全国范围联系串通指定协调人等等。不认可的就施以各种造谣、攻击、间隔。这些年的经历让我看到了很多不真修的人一波波被淘汰下去，真是感到惋惜。在师父把法都讲明了的今天，没有真修实修的，愿意听小道消息，急于正法结束的等一些，在不断的起着乱法和用各种办法往下拖修炼人的所谓修炼人，他们不安心实修，到处乱窜，几乎能把大陆各个地区的联系起来，不注意手机安全，利用修炼者做买卖，传播小道消息。尤其是到国外能见到师父的和开天目的，这些人会不间断地传播各种消息，有甚者给师父造谣抹黑，他们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那些大逆不道的事，是谁幕后操控的？都有谁参与制作、运输？比如小东北之类的人所干，那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吗？而且波及的范围不仅仅是青岛及青岛周边。已经从国内到美国的某某，此人出国之前，曾经和国内不少所谓修炼者要求统一更换电脑、更换大法书。此人虽到国外，仍然在安排中国国内的一些乱法的事，还有在服装厂的王某某等等，有的还造谣说是师父的大师兄，有的称是明慧网特派员等等。这些谣言部分出自于山东青岛，和国外有联系并传播到其他地方，和他们有联系的被非法抓捕不少，或者被跟踪并夜去世，他们不但不报道，还转嫁给其他修炼者。多年来一直参与其主要作用的，表面看风风光光，十分伪善，其实真修者都能辨别出来，并不给其提供市场。但是有一部分没有实修真修的，却被其蒙骗掉下去。目前全国被他们蒙骗的还有不少，真心希望同修都能真修实修，用法来衡量区分真修假修者，珍惜机缘，不要给其提供市场。这些人有的是被旧势力操控，自己完全不知，有的本身就是旧势力安排进来的。不管什么情况，大法太大了，师父太慈悲了，只要正法没有结束，还有机会，真心希望都能踏踏实实真修实修，写出来肃清这些毒瘤，不让其再起任何作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正行三天走出病业磨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8号。我是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修炼后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患有的心脏病、气管炎、皮肤过敏症等各种疾病不治而愈，无病一身轻松，身体好，心情好，每天都沐浴在法光中。2014年，我和丈夫都退休在家，正赶上女儿生小孩，需要人照顾。因为她婆婆身体不好，这件事就自然落到了我们身上。就这样，我们就住进了女儿家。由于环境的变化，家务事增多了， 慢慢地放松了自己的修炼。每天忙于烧火做饭，洗洗涮涮，有干不完的活，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生活的琐事上。修炼人该做的三件事做得拖泥带水，不尽如人意。开始时也很着急，时间一长也就习以为常了，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招来了一场严重的磨难。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睡醒觉就感到全身无力，头晕目眩，脸部又麻又胀，右侧半个身子几乎动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马上惊醒。我是修炼人，修炼人没有病，这是假象，是旧势力抓住我的执着业力，给我制造观难，迫害我，我绝不能承认他的安排。我不去感受身体的各种不适，就强行自己翻身起床下地，该干啥就干啥。当右脚刚一落地，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站不住，我就左手扶着桌子，拖着右脚挪到卫生间，对着镜子一看，整个面部都变形了，五官错位，嘴歪眼斜，张着嘴流着口水，口角上下不停地抖动，很吓人。我慢慢挪到厨房准备做饭，顺手拿起菜刀，菜刀落地，啪的一声惊醒了丈夫。他就说，今天是双休日，起那么早干啥，小点动静。我没吱声，又去取碗，碗滑到地上摔得粉碎，声音更大。这回丈夫急了，你不睡也不叫别人睡，也不怕邻居骂你。我没吱声。他冲到厨房，一看我这副模样惊呆了，语气一下子缓和了。他叫我往外走，我就感到右侧半个身子往下堆，往下沉。丈夫一把把我拽到椅子上，说，上医院吧。这时女儿也出来了，哭着说，妈妈，谁这样，你也不能这样呀。女儿的不理解使我联想到，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都知道我练功，他们也会不理解，说三道四，议论纷纷。因为我个人没修好，出现这个状况，我不是给大法抹黑吗？我不是给众生得救造成负面影响吗？想到这儿，我泪流满面，心里说，师父，弟子不怕死，但是我怕自己破坏大法，我怕众生因为我失去得救的机会，对大法犯罪，何去何从，一切由师父说了算。我刚平静下来，父女俩已经做好让我住院的准备。我不去医院，但是我必须8点之前回家，因为我姑爷是医院的大夫，昨晚上夜班，不能叫他知道，给他找麻烦。就对女儿说，给你婆婆打个电话，说我们回家看你爷爷去，叫他照顾孩子2天。丈夫要背我下楼，我拒绝了。来到楼下，出租车早已等候。一个念头打来，否定旧势力。我马上想到，我是走着来的，我得走回去。我要坐了车了，那不就是走不了了吗？有病了吗？有病送医院，那不就顺理成章了吗？于是我就对丈夫说，路很近，我想走走，锻炼锻炼，你陪我。谢过司机，我们往家走，丈夫就成了我的拐棍儿，离开他我寸步难行。就这样两步一停，三步一歇，拖拖拉拉地走着。走着走着，我想起了从前的一件事。一对老年夫妇手拉着手在大街上走，那时我就想，都多大岁数了还这样。今天我才能明白，不是我想的那样，是一个人需要帮助。 从中我发现了自己肮脏的、看不起人的变异观念在作怪，去掉它。回家只有20分钟的路程，那天我们足足走了2个小时，走得很苦很苦，很难很难。终于到了小区门口，这时女儿打来电话，问住在哪所医院了。丈夫说，没坐车，刚到家门口，放心吧，我会安排好。然后他向我说，别叫我们担心了，咱们去医院检查一下，没病更好，有病就住2天。我说，你要真的对我好，就打消去医院的念头，带我回家。没想到一向强硬做事果断的他竟然同意了我的想法。我家住6楼，我要自己走，不用丈夫背。我左手拽着楼梯扶手，右侧靠着丈夫，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连跪带爬的上到了顶楼。泪水模糊了双眼，汗水湿透了衣服。有生以来我第一次遭了这么大的罪。丈夫看见我坐在沙发上就犯愁了。你叫我怎么办呀？我找你们同修帮帮你。说着就给同修打电话。放下电话对我说，人家有事来不了，怎么办呀？我说，我没事，我去他家。丈夫说，你咋上来的，你忘了？我说，我能上来，我就能下去，你帮我。到了同修家，我说明来意，交流了一会儿，发完12点正念，我们就回家了。丈夫做好午饭叫我吃，我一点食欲也没有，根本吃不下去。下午1点10分，我发完正念后就开始学法，丈夫就在一旁看时间，到了整点就提醒我发正念。白天还好，晚上难熬。到了夜晚，我不敢躺下睡觉，就怕第二天早上起不来怎么办，我就坐着，困了就坐着睡，醒了就发正念练静功。早晨3点开始练功。由于腿站不稳，胳膊伸不直，动作不到位，我就背靠着立柜，尽最大努力去做，直到自己承受不住为止。每一次练功，我都是大汗淋漓，胳膊腿直哆嗦，时时都有不想坚持练下去的想法。我就默念师父转法轮中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来鼓励自己。当真正坚持练完的时候，我却感觉全身轻松，练功的微妙变化使我信心倍增。3天时间，我通读一遍转法轮，全天整点发正念，5套功法一步到位。第4天，奇迹出现了，我感觉到了饿，要吃东西。丈夫给我熬好了粥，我什么也没想，就起身快步走向餐厅。丈夫惊讶地看着我，就喊，你好了，你真的好了。这时我才反应过来，是呀，我的腿抬起来了，我的脚不拖地了，我的胳膊能伸直了。面部肌肉活动自如，全部恢复如初，太神奇了。我泪如泉涌，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我没去医院，没打一针，没吃一粒药，更没花一分钱，仅仅3天，病业假象不治全部消失。是师父看到了我还有修炼这颗心，就把我的业力拿掉了，替弟子承受了。是师父挽救了我，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如今11年过去了，年已70开外的我身体非常健康，腰杆挺直，走路生风，无不见证着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以上是个人修炼过程中的一点经历，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历史资料，法轮大法红传广东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5月10日至11日。1992年5月13日，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在吉林长春正式传出。随后李洪志先生到全国各地讲法传功，也将法轮大法传到南越大地。广州举办了五期法轮功学习班。1993年4月13号至22号，广东省广州市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广州市橡胶厂工会举办，参加人数约200人，主办单位为广州宝林七公学校。李洪志先生亲临讲法传功。随后广州市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法轮功学习班相继举办。1994年12月21号至29号广州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广州体育馆举办，参加人数约6000人，主办单位为广州市人体科研会。这是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大陆亲自讲法传功的最后一期法轮功学习班。一位曾参加过广州市法轮功学习班的学员回忆说，记得一次在上课中途休息的时候，师尊走下讲台向学员了解情况。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师尊，真是惊讶。师尊这么年轻，身材高大伟岸，气色非常好，师尊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逢问必答，学员的情况什么都知道。在讲法期间，师尊的吃住都很简陋，经常住在小招待所，吃方便面，但是师尊衣着总是非常整洁得体。记得一次未见师尊，我穿得比较庄重，师尊表扬我穿得比较合适，告诉大家要注意形象。九节课下来，我的身体焕然一新，严重的失眠、胃病及许多说不清的不适一扫而光，尝到了没病一身轻的滋味。从此我与药断绝了来往，修炼十多年再没吃过药。最重要的是，我得到了能够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这就是我要找的。学员说，法轮大法在南越开始蓬勃发展，有缘人纷纷走入大法修炼，许多人通过练功得到健康的身体，一些被医院判为不治之症，如癌症治愈了，下肢瘫痪恢复了行走，更多人的道德回升，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做好本职工作，不争名不为利，不断地向更高的道德境界升华，对当时社会的道德回升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从1992年5月至1994年12月，李洪志先生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在中国各地共举办了54期法轮功面授班，每期约10天，数万人次亲自参加传授班。其中办班最多的是北京13期，其次是长春7期，再次就是武汉和广州了，都是5期。
37岁的博士生导师高大为亲身实证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科学。高大为原广东华南理工大学轻工食品学院的院长，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的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高大为于1953年12月出生在贵州黔北山区的习水山城，因文革和生活困难只上到初中二年级，1977年作为中国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时已是23岁。在三年半大学时间里，他用了半年补完高中数理化，随后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三年大学课程，并奇迹般的考上硕士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在科研上做出了成绩，获得国家科技奖，并于1990年37岁时被评上华南理工大学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之一。在长期的名利争斗中，高大为把自己的身体弄得很糟，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肝炎、胃炎、支气管炎、鼻窦炎、失眠、习惯性感冒，还有严重的膝关节炎，腿只能下蹲到60度就疼得不行，家中几乎备有市面上所有的保健治疗仪，什么红外仪、紫外仪、关节治疗仪、场效应仪，还有上万块钱的磁疗床垫，什么都用上了，各种各样的药也吃了不少。他还学了好几种其他气功，但都不管用，身体一直很差，脾气也越变越坏。1994年8月，经朋友介绍，高大为开始学练法轮功。1994年底，高大为有幸参加了李洪志老师办的最后一期面授班，也就是广州第五期学习班。在面授班的头三天，他坐在那听课，不到半小时，他的脚底下就出一滩水印，而他的皮鞋底却是干的。他把脚换个地方，不一会儿又出个湿脚印。三天后，他的膝关节不疼了，还能下蹲了。他才明白，原来那是李老师帮他把体内的寒气驱除出来了。坐在他身边的太太和另一位同校教工也觉得神奇。三个月内，他原有的七八种病症都消失了，觉得自己变成了个新人，当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在学校博士生导师当年的体检中，医生都很惊讶于他的变化。医生们说，他的内脏器官好像被清洗过一样，血管一根根洗得干干净净的。不光我这样，我认识的中国大陆许多法轮功学员中，甚至成千上万的人都重复了我的经历，几乎每个法轮功学员身后都有一个神奇而感人的故事， 这不就是真实而超常的群体现象吗？这不正是人类最值得进一步去探索的超常的科学吗？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如此说。原先，轻工食品学院的领导班子内部矛盾较大，高大为作为院长，他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心态变得祥和起来，在处理问题时能够考虑对方，结果是班子更团结更和谐了。后来学院还被评为广东省文明单位，单位评职称、申请项目经费等，他也按修炼人的标准劝告他的员工和学生们，尽量把平时的工作和申报材料搞好，其他的就顺其自然。结果那几年他任院长的学院晋升高级职称人数在全校是最多的，学院学科申请项目命中率也是全校最高的。广东电力学校高级讲师张梦叶，肝硬化在练功后痊愈。张梦叶，广东电力学校高级讲师，清华大学1959级水利工程系合川枢纽电力专业毕业。张梦叶老师修炼法轮大法后，严重的乙型肝炎导致的肝硬化痊愈了。据他介绍说，我1979年4月得急性肝炎，后转成慢性肝炎，并于1983年4月导致肝硬化。十几年来，我频频住院治疗，天天吃药，成了单位出了名的药罐子，真是花钱无数，用尽好药，包括西药中的血清白蛋白，肝胺则以数十万 cc 剂，中药西洋参、冬虫草则以金剂，加上好吃好睡却都难奏效。而且想当时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为祛病健身，从1984年至1994年的十年，我不断更换气功工种，一共十余种，但是始终没有解决问题，始终无法抑制我的肝硬化持续不断的恶化的趋势，以致肝包膜的表面都粗糙凹凸不平了。呜呼，微微乎显意在。我记得很清楚，1994年过年前，中山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广东省治肝病最权威的医院的一位治肝病较有名的副主任医师对我说，肝硬化是治不好的，注意营养休息，加上用药得当，能使它不发展或发展得很缓慢，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正当我几乎是绝望了的时候，同年1994年7月，我有幸遇到法轮功，再没有用任何药物，包括补药、冬虫草、西洋参、肝胺、白蛋白等，仅八个月的认真修炼就解决了问题，即完全彻底根治好了，从此再苦再累转氨酶都不会升高，肝病也没有复发。1999年425期间，清华大学老同学聚会，满面红光的张梦叶以平静的语气向包括胡锦涛夫妇在内的全班同学介绍了他因修炼法轮大法而获新生的真实经历，赢得了全体同学的掌声。425当天，张梦叶还去了中南海，亲手将法轮大法的书籍赠送给胡锦涛夫妇。受益者是最好的活传媒， 广东200,000人修炼法轮功。由于法轮功具有神奇的效果，很多人自己修炼受益后，就带着全家来学，有的带几十个人来学，就这样人传人，心传心，一传十，十传百，学练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张梦叶先生在练功受益后，热心为其他学员服务，主动担任了广州天河区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他为了让更多的人能从法轮功中受益，还利用暑假带头到河源市等山区去弘法传功。1995年，广州法轮功学员把天河体育中心作为每月大型集体学法练功的固定场所，每次活动人数近3000人。广东电视台对此作为全民健身活动做了电视报道，全省的法轮功修炼者也越来越多。1994年底之前，听过李洪志老师亲自讲法授功的人，全广东省只有约2300人。仅仅4年后，也就是1998年底，据国家体委总局调查统计，在广东经常参加集体练功的就有200,000人左右，增加了近80倍。这还是能统计到的，那些买书后在家自己学练的人可能会更多。在全国范围内，听过李老师亲自讲法传功的大概有10万人。到1998年底，公安部内部文件估计，中国大陆至少有7000万人在练法轮功。到1999年4月25日之前，全国有数千万近亿人在看法轮功的书和在学练法轮功。
广东媒体报道，老少皆练法轮功。1998年8月23号，香港《星岛日报》专题报道，广州人健身生活多姿多彩。图片显示人们在修炼法轮功。1998年9月1号，《特区时报》刊发图文报道，全民健身，利国利民。记汕头市人民广场晨练活动，正面报道法轮功。1998年10月2号，香港的《身星时报》图文报道，彭城悄然兴起法轮功，1600人昨日大会练。1998年10月，香港翡翠电视台城市追击节目组来广州拍摄法轮大法专题，摄制人员到天河体育中心拍摄了万众齐练法轮功的场面，现场采访了军队、院校、机关、居民中的学员。摄制还去了人民公园、烈士陵园、东郡广场等地拍摄晨练和晚上的练功活动。1998年11月10号，羊城晚报第三版刊发图文报道，老少皆练法轮功。1998年12月31号，深圳的申星时报刊发了热点专题，法轮功的一组报道，就是对那段历史的真实记录。报道中说，法轮功是于1994年传入深圳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于1993年4月至1994年12月先后5次来广州传功。当时深圳只有10几个人先后赴广州参加传授班，之后发现身上的疾病都消除了。 他们打心眼里认为这是一种好功法，于是他们热心地将此功介绍给亲人朋友，练功的人数日益增多。1995年，在荔枝公园设立了第一个法轮功练功店，当时只有40人。到目前为止，至1998年发稿日，全市五区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已逾3000人，共有68个练功店。法轮功各站点主要是组织法轮功爱好者练功学法，管理形式为松散管理和义务服务，不搞经济实体和行政机构的管理方式，不存钱物，禁止收费收利，不搞治病活动。学员练功以自发为主，以修炼心性为本，加上健身治病效果明显，因此得到了许多人的青睐。他们除了平时坚持练功学法，一有大型的练功活动，不管家住多远，都乐此不疲。报道中描述，1998年12月26号上午的法轮功大会练从8点钟开始，而刚到7点半钟，大部分人已提早来到广场，并有条不紊地铺好坐垫，排成方阵。整个方阵横排和竖排都整齐划一。方阵前面是几十名小孩组成的小方阵，他们和大人一样，非常投入地做着同样的动作。练功方阵的旁边，几位义务传功者一丝不苟地教初学者练功。两个小时的练功过程，无需人号召，秩序非常好。许多围观的路人也加入到练功的行列。练功活动结束后，人们自觉地带走自己的物品，整个广场没有留下一个纸袋和一片纸屑。1998年12月26号上午，在深圳体育馆前面的广场上的集体练功，有20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法轮功学员参加。报道中说，这是自天南居委会从10月1号第一次组织该活动后，第二次组织法轮功爱好者在体育馆广场集体练功，人数比第一次增加了1000多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4岁半，当中有企业家、大学教授、警察、大中小学生，都是抱着一个共同的目的而来，健身驱病，提高心性。近年来，在热心人士的推广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练功的行列，从大鹏湾畔到松岗镇都有法轮功的练功店，法轮功热潮涌动，已逐渐成为都市人休闲健身的一种时尚。这组报道还介绍了深圳市最高学府深圳大学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情况。在深圳大学晨练的人当中，一群由30多人组成的习练法轮功的小方队，在祥和的音乐中格外引人注目。这些人中既有高级知识分子，又有学生，他们都是看到周围的同事或同学受益于法轮功而加入练功行列的，通过修炼法轮功强健了身体。王教授告诉记者，练功前我患有肝炎、糖尿病、耳聋等多种疾病，对于前两种我可以用药医治，但我是个教育工作者，耳聋对我带来的压力太大了。在我修炼法轮功后，这么多疾病完全消失了，精力、体力都越来越好，使我增加了对工作的信心，承担的课程越来越多，人也变得开朗。当时法轮大法红传极广，连乡镇的媒体都加以报道。例如，东莞市中塘镇，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法轮功学员每天早上都到公园里练功，是晨练人群中人数最多的。中塘镇电视台对此曾加以报道。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